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九，耶稣显圣容，新的理解。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人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六天后，耶稣带着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前变了容貌。他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厄利亚和梅瑟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德禄遂开口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让我们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当时有一团云彩遮蔽了他们，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这一章开始，马尔古圣使引用了耶稣对周遭人群做出的承诺，站在这里的人中，就有几个在未尝到死味以前，必要看见天主的国带着威能将来。耶稣这番话经常被解释为他预言末世的来临，至少当初的追随者如此相信。这是因为照字面意义逐字的解释，如果从马尔古圣使巧妙安排的角度来看，他是引导读者准备进入随后即将要叙述的耶稣显圣容景象。这显圣容事件确实呈现出最终的天国图像。显圣容是普通一般的说法，但按照希腊文原字来说，其意义不单指外形改变了，而是指性质、状态也改变了，代表有了新的开始。六天是指天主完成创造工程后停工，即安息日之前的那六天。当圣使再次采用耶稣受洗时，从天上而来的，这是我的爱子。这句话是为了强调，这是新创造的理念。六天也使人忆起梅瑟在西奈山上等待天主召教，共有六天之久。马尔古圣使进一步以梅瑟与耶稣谈话的说法，把耶稣和梅瑟连在一起。梅瑟和厄利亚两位犹太传统中的最伟大的人物，是法律与先知的代表。耶稣与他们交谈的描写有深远的意义。马尔古笔下在此显示，耶稣正是天主智慧的化身，正在与犹太智慧的传统人物交谈，这是永恒的一刻。马尔古圣使要强调的是，耶稣是他们中的一位，这表示圣使意识到耶稣正是以色列智慧者的延续。这三位伟大的人物与耶稣的三个门徒正相配合，他们三位正是耶稣治愈雅伊洛的女儿时在场，耶稣去山园祈祷时也陪伴在侧的人。以马尔古的文体特色来说，这三个事件正形成了三组合模式结构，而中间的关键事件寓于此第九章。请留意耶稣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的字句，实际上圣使是指耶稣在引领他们三人进入显圣容的情境。马尔古圣使描写说，他们在当时的情境中，在一刹那之间，他们的性质、状态也都改变了。除非明白犹太人的帐幕节庆典， 不然，伯德禄要搭三个帐篷的意义就不清楚了。帐篷庆典是犹太人在新年庆节时，为了庆祝葡萄、橄榄、无花果等经济作物的丰收，象征天主末世的收获，百姓一定要到京城耶路撒冷去庆祝七天，七天都要住在帐篷里。帐篷节名称的来源，是因节庆期间，百姓住的是小屋或凉棚，并摆设了收割的瓜果，以及为纪念以色列人民出埃及过红海后，在旷野中天主所种的帐篷而得名。马尔谷圣史说，伯德禄要搭三个帐篷，圣史乃是借此指出，伯德禄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末世最终的天主的国中。可惜的是，伯德禄问题中，他已经进入末世最终的天主的国中的原意，却让帐篷这个字所遮蔽了，而且他原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他们都吓呆了。这句话的中文译文也使其原意更被曲解，这里的吓呆了假如译为敬畏更为贴切。这正回应着第四章，他们非常惊惧，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的译文。这是斯高本的译文，惊惧含有敬畏的意思。马尔谷圣史描写伯德禄对耶稣说，师父，我们在这里真好，显示出这是敬畏而不是吓坏了。对美善事物的反应是敬畏，而不是害怕的吓呆了。马尔谷圣史在描述伯德禄敬畏天主的临在，同时简略地说明伯德禄也在改变，犹如耶稣显圣容影射他未来的复活一样，伯德禄现在的情况已对未来的光荣有了希望。马尔谷圣史描绘耶稣的衣服时，是暗引马拉基亚先知书里记载的天主的使者，当他在末日来临时将实行审判，洁净并聚集天主的子民。天主说，看，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宰必要忽然地进入他的殿内，你们所想望的盟约的使者，看，他来了。万军的上主说，但是他来临之日，有谁能支持得住？他显现时，有谁能站立得住？因为他像炼金者用的炉火，又像漂布者用的炉汁，他必要坐下，像个融化和炼尽银子的人，炼尽累位的子孙，精炼他们像精炼金银一样，使他们能怀着虔诚向上主奉献祭品。我们现在注意到马尔谷圣史暗示的回应他在福音书里开始时所说的，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准备你的道路。在此他回头描述耶稣的衣服发光，那样洁白，世上没有一个漂布的能漂得那样白。圣史强调耶稣洁白的衣服比任何漂布者所用的炉汁漂过的都要白。马尔谷把他的信息与马拉基亚先知有关于末世的预言联系在一起。从山上下来，八至十节，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一起。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任何告诉任何人。 他们遵守了这话，却彼此讨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未来灿烂的景象一消失，他们忽然向四周一看，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同他们在一起。耶稣嘱咐他们，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后，不要将他们所见的告诉任何人。而这三个曾经目睹耶稣复活了小女孩的门徒，却彼此谈论从死者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从山上下来，不但他们的肉身，而且连他们的精神层面都从山上下来，从深刻的印象恢复到模糊的知觉。厄里亚11-13节。厄利亚是马尔谷福音中重复出现的人物，在本福音书中开头的章节里，马尔谷圣使把若翰洗者描绘成了厄利亚的影子。圣经记载，厄利亚并没有经过死亡，而是乘着一辆火马拉的火车，乘着旋风升天去了。在末日来临之前，他还会要回来，准备天主的子民。马尔谷圣使在第六章告诉我们，当时有人误会，以为耶稣就是重新回来的厄利亚。在第八章，圣使又指出，有些跟随者也这么想。然而，在耶稣显圣容时，他和厄利亚交谈，可见得耶稣与厄利亚是共存的，是不同的两位。为了进一步澄清，马尔谷描述耶稣和门徒谈论厄利亚。门徒问，为何厄利亚必须先来？耶稣的答案分三部分。首先，他回应马拉基亚先知的预言说，厄利亚必须要先来重整一切。然后反问门徒，经上关于人子应受许多痛苦，被人轻慢，是怎样记载的呢？最后他说，厄利亚已经来了，人们任意对待了他，正如经上关于他所记载的。这回答固然有漏洞，但马尔谷圣使似乎是用以阐明耶稣和厄利亚的异同。首先，圣使指出耶稣承认厄利亚是先驱，同时圣使又指出耶稣将自己的受难与厄利亚相比较。马尔谷圣使在这里并没有太强调提及列王记下里厄利亚的受难故事，只是说明厄利亚的身份与若翰洗者相同，因此证实了马尔谷圣使在其福音书里的一贯做法，他是若望洗者为厄利亚，是耶稣的前驱，不但带领众人认识天主，又遭受不公义的苦难，以至于死。在第六章，马尔谷圣使在耶稣派遣门徒外出传教时，穿插了洗者若翰被斩首的故事，以警惕门徒们以后的下场。在这里，马尔谷圣使使这关联更为清楚。治好附着哑巴邪灵的男孩，14-29节。他们来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经师和他们在谈论。全民众一看见耶稣，就都惊奇，立刻向前跑去问候他。耶稣问门徒说，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群众中有一个人回答说，师父，我带了我的儿子来见你，他附着一个哑巴魔鬼，无论在那里，魔鬼抓住他就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并且僵硬了。我曾请你的门徒把魔鬼逐出， 他们却不能。耶稣开口向他们说，唉，无信的世代，我与你们在一起要几时呢？我容忍你们要到几时呢？带他到我这里来。他们就把孩子领到耶稣跟前，魔鬼一见耶稣，立时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那孩子便倒在地上打滚吐沫。耶稣问他的父亲说，这事发生在身上有多少时候了？他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魔鬼屡次把他投到火里或水里，要害死他。但是，你若能做什么，你就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吧。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小孩子的父亲立刻喊说，我信，请你辅助我的无信吧。耶稣看见群众都跑过来，就斥责邪魔说，又聋又哑的魔鬼，我命你从他身上出去，再不要进入他内。魔鬼就喊叫起来，猛烈地使那孩子拘挛了一阵，就出去了。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但是，耶稣握住他的手，拉他起来，他就起来了。耶稣进到家里，他的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赶他出去？耶稣对他们说，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这治愈概括了一些马尔谷圣诗在本福音书前半部中所叙述耶稣所行的奇迹，驱除了又聋又哑的邪灵，使我们联想起治愈聋哑的人那不洁的邪灵的破坏力量，使我们联想格拉撒坟墓里那位富有不洁邪灵的人。耶稣斥责不洁邪灵，回应了他第一次在格法翁会堂驱逐不洁邪灵，那孩子好像死了一样，以致有许多人说他死了，让我们想起雅伊洛的女儿死了的情形。本故事中，耶稣握住男孩子的手，拉他起来，重复了他拉起小女孩的手使她复活的动作。专心的读者对于这些奇迹自然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马尔谷圣史不单是叙述一些重复的事件，他更提出一连串如何驱逐邪灵的讨论。马尔谷圣史告诉我们说，一大群人，有些经师，连门徒都为此辩论着。圣史留意到，虽然门徒受到耶稣派遣去驱逐不洁邪灵，但失败了。他解释，当门徒问耶稣为何会失败时，引述了耶稣的答复作为这故事的高峰。这一类非用祈祷和禁食是不能赶出去的。马尔谷圣史因此强调信德对治愈的重要。他描述耶稣为使他的门徒的小信德而叹息。圣史说，耶稣回答孩子的父亲说，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又生动地描写那父亲祈求说，我信，请你补助我的无信吧。在福音书的前半部，马尔谷叙述耶稣很自然地一次又一次地行治愈奇迹，可是圣史现在讲，奇迹不是自然会发生的事。他指出，治愈是要靠信德和祈祷。耶稣第二次预言受难和复活，30-32节，他们从那里起身，经过加里肋亚，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给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被杀以后，过了3天，他必要复活。 门徒们却不明白这些话，又害怕询问他。马尔谷圣使叙述了三次耶稣的受难和复活，这次是三组合模式结构中居中的一次。耶稣第一次的预言在古八31节，第三次在古十33至34节，而每次所用的语言虽很相似，但不完全一样。第一次预言，马尔谷圣使描绘耶稣谈论被人排斥，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长老、司祭长和经师弃绝，且要被杀害。这语气并没说明谁要杀害他的人。在第三次预言，马尔谷描述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杀害他。在这里，位于中间而关键的章节，马尔谷圣使引用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杀，来说明是所有的人，而不只是几个特殊的代理人，要为耶稣的死亡负责。马尔谷指出，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谁最大？33至37节，他们来到格法翁，进到家里，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他们都默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耶稣坐下，叫过那12人来，给他们说，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做众人的仆役。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放在门徒中间，抱起他来，给他们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谁若收留我，并不是收留我，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在这一段中，马尔谷强调门徒们的无知。圣使曾两度记述耶稣告诉这些门徒，他将会被排斥、受难、死亡。他记述耶稣清楚地指出他的十字架和门徒的关系，然而他们却为谁最大而争论。马尔谷圣使指出，门徒们也知道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所以都默不作声，没回答耶稣问的，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马尔谷圣使借这问题引导出耶稣的教训，谁若想做第一个，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并要做众人的仆役。值得注意的是，耶稣在教导之前叫过那12人来，这是第三次耶稣给12人传道教训，也是马尔谷圣使三组合模式结构的写法。第一次，耶稣拣选12人，派遣他们去宣讲，且具有驱逐不洁邪灵的权柄。第二次，吩咐他们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么也不要带。在此第三次，他教导门徒们要做众人的仆役。马尔谷圣使展现耶稣一步步地教导门徒如何放弃追求世俗的权柄，他又让耶稣领来一个小孩子抱起来的情景，生动地描述他的教训。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38至40节，若望向耶稣说，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刻诽谤我的，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马尔谷圣使继续在这一段强调，耶稣教训门徒要放弃权柄，他以门徒的反应来衬托他的教导。这一段很讽刺的，门徒表现出想要专断地拥有驱逐不洁邪灵的权柄。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逐不洁邪灵，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马尔谷圣使让耶稣以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来作答。一杯水的赏报。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一眼看去，马尔谷圣使把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这句话放在这里似乎很不合适，而应该安置在耶稣说，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之后比较恰当。其实这句话之所以会被放在此处，是为要配合你是属于基督的这片语。可惜这翻译有问题，若按照希腊原文逐字翻译，应该翻译为因为你们是基督的，谁若因这位基督的名字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才对。马尔谷要说出耶稣是如何想教导他的门徒要相似他，就是要像一个无权力的小孩子，所以接下来的道理就是因他的名而收纳一个小孩子，以及因他的名而接纳一个无权力的人，就是接纳了他。那么道理很简单，耶稣回转过来说到他们的门徒就好像是被别人接纳的小孩子一样。先要设想耶稣的门徒会相似他，要求他们成为小孩子那样的无权力。耶稣继续说，任何人因他的名字来接纳他们也会有赏报。如此重新编排，就会显得耶稣所说，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在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更具意义。如此，门徒们对那些非他们群中的人，以耶稣之名驱逐不洁邪灵而产生埋怨一事，就显得更为讽刺。马尔谷圣使表明，门徒们不但不明白耶稣所指的是不依恋权力，反而卡在因我的名字的关键语句上，因而反对那些非他们群中的人以耶稣之名驱逐不洁邪灵，准备好放弃一切。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它，你残废进入生命，比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倘使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它，你瘸腿进入生命，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剜出它，你一只眼睛进入天主的国，比有两只眼睛被投入地狱里更好。那里的虫子不死，火也不灭。这段经文是延续耶稣要门徒舍弃一般人都依恋之物的教导，说连四肢或眼睛都可放弃。这种精炼的文体其实是智慧作品的典型，它有韵律的对比，你若如此，比如彼更好。例如，你残废进入生命，比有两只手而进入地狱，到那永不灭绝的火里去更好。作言49至50节，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腌起来，盐是好的，但盐若成了不咸的，你们可用什么去调和它？在你们中间有盐，又该彼此和平相处。用火腌起来的说法有些使人窘困，但在希伯来圣经中曾记述盐和火都与净化有关。我们知道马拉基亚先知书中最后盟约的使者像炼金者一样使用的是炉火， 而在《列位记》和《厄泽克尔先知书》中，筵式与在祭台上燃烧的祭品有关。《列位记》中记载，与天主节约的盐，祭献的谷物、祭品都应加上盐，不可缺少与你的天主节约的盐。同样，在《厄泽克尔先知书》中，天主要求净化的祭献都与盐和火有关。你行完赎罪祭之后，应献一头无瑕的公羊和羊群中一只无瑕的公羊，把它们献在上主前，司祭在上面撒上盐，献与上主为全燔祭。马尔谷圣史表明，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若要跟随他，就要准备在必要的时候牺牲性命，这似乎与他要求他们以盐和火净化自己的观念一致。当马尔谷圣史为耶稣的教导做总结时，他说，在你们中间有盐，这似乎指向耶稣自己就是盐和火的典范，他是与天主节约的盐，与自我牺牲的火。第九章的总结，这一章转移读者的注意力，揭开一些以前隐藏的东西，重点的转移是从耶稣显圣容开始，透露耶稣和门徒内在和未来的光荣。马尔谷圣史把耶稣显圣容的故事安置在记述耶稣受辱至死之前，是有意如此安排的，为的是要使耶稣之死黯然，凸显耶稣的复活。同时，由于对全能的新观点对这一章得到统一，耶稣显圣容事件显示被拒绝和受耻辱都会转变成光荣。驱逐邪灵不是靠超人的力量，而是靠单纯的信仰和祈祷。仆人和小孩被高举，因为他们最大，宣讲天主的德能，非只限于小圈子，也包括外人。耶稣教导门徒，瘸腿进入天国比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最后，耶稣教导牺牲自己的火可能是调和天主国所要的盐。